诸位同修，今天是我们《弥陀经疏钞演义》第三次的宣讲，图书馆从今天起正式启建这个莲池海会。过去我们将这个疏钞曾经讲过两遍，读的当然是更多。我们对于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德行、修学教化都感到五体投地。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应当效法大师，像欧益大师一样。欧益大师是私塾莲祖，是莲祖的私塾弟子。这个意思是说，莲池大师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某祖才开始学佛。他对于大师的仰慕，以大师的遗教作为自己修学的方针，这个方式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今天在此地起建莲池海会，意思就是以莲池大师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在此一会呀，彼此都是同学同参办理，我们依照祖师这个著书认真的来讲习，来修行，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不辜负莲祖对我们的期望，将来人人上品上生，花开见佛，那我们这一会呀，才是真实的盛会。那么其他的这个话呢，我们就少说。这个这个书啊，分量是相当之长。入了文，诸位自然就明了了。现在请掀开经本。我们用的这个本子是上下两卷，上卷上册是疏钞，下一册呢就是疏钞的注解，是演义，演义是这个疏的注解。先看经题：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卷第一，名古行云栖寺沙门朱红书。那么这个两行呢，第一行是经体，第二行啊叫人体。这个人不是已经的人， 是注解的人，注解的人。诸位再翻开下册，再翻开下册，这个下册一开头是《弥陀经疏钞演义定本》卷一，云起古德法师演义，门人慈幡之愿定本。我们要先把这个来源给诸位略说说。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起源经舍所讲的。阿难尊者集结写成梵文，传到中国了之后，将梵文翻成中国文，这一个法师是鸠摩罗什大师。这部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的注解，到这个入了文之后，我们会讨论到的。而这个注子是明朝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他老人家写的。疏啊是解释经的，是注解经的。那么这个注啊可能就注得很深，唯恐后人看不懂，这个注解再加注解，那就是抄。抄啊是注解疏的，是注解疏的。疏与抄啊都是大师自己做的。那么演绎呢就是注解抄的，这个抄啊还是太深了，他的学生也是连族的试点，就是古德法师，他是亲经连族多年，祖师往生之后，这些著作能够流传到后世，都是古德法师给他整理刻板流通，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更难得的，他觉得苏超太好了，也恐怕后人很难体会祖师所说的真实意，于是把他自己侍从大师这个听讲的笔记心得写成了演义，帮助我们后学，这就是演义的来源。这个本子很少流通，所以弥陀经疏钞啊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而疏钞演义呢很少人晓得，许多这个修净土的法师们都没有见到过这个本子，那么我可以说是很幸运，因为这初出家的时候读这个万字虚藏， 万字虚藏里头啊，有收集有这个本子，所以我最初读到的是在万字藏经啊，我晓得《弥陀经疏钞》有一个很好的注解，就是演义。所以我第一次讲《弥陀经疏钞》的时候，就用万字藏经的本子啊，用这个演义的本子，那时候没有单行本啊。第二次讲这部经的时候，我从香港得到一个本子啊，这是就是现在诸位啊是看到的这个下册啊，这个本子是很偶然啊在香港见到啊，见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欢喜啊，是东林念佛堂啊他们的藏经楼里面啊，我看到这个本子啊，我就问这里面的法师，我说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你们知不知道？他知道。我这疏钞还有一个注解，你们晓得不晓得？这没听说过。我就指着书架子，我说这个就是你拿出来。哦，他们拿出来之后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在书架上摆了那么多年没人知道啊。我说好了，这个本子让我带到台湾翻印流通，所以一回来之后就印这个，把这个上册跟下册合起来印，这就成为疏钞演义这个本子，在我们台湾第一次流通啊，过去没人印过啊，大概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印过。那么我们读起来觉得很不方便，就是两个本子要对照起来读，你看这个两个本子翻起来对起来读。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回，不单我们是第三回来讨论了这一部注疏，同时我们将这两个本子汇合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视上这个字幕是把两个本子汇起来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印经的钱呢，大家要是帮助我们印经的钱，我们就准备啊，钱要是足够了，就印这个《弥陀经疏钞演义》汇本，将来就一本，不要翻过来两个对着看了啊，把这两个本子按照它的段落通通汇合起来啊，汇成一本啊，汇成一本，一本的上下册啊，这样以后不必翻来翻去了。这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做出来之后是非常有意义，对于念佛修修净土的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现在呢，我们依照这个经本来跟诸位讨论呢这个疏义，这部经现装本呢是四册啊，是四册，我们现在只是后定本啊。第一册呢完全是玄义，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没讲玄义啊，从经文讲起。第二遍呢我们是讲了玄义了，好像玄义讲了70多个小时，那么这一次大概时间也差不多，可能还会长一点啊，我们更深入的来探讨啊，来研究啊。那么诸位看这个下册啊，开头是题，是解释这个题目，开卷，这个地方开卷就是上册的开卷啊， 因为它这是注解，是注解上册的。开卷呢，佛说等八字是法体，啊，法就是法宝，就是经典的题目，啊，佛说阿弥陀经疏钞，啊，就是这八个字。后学等十二字是人体，那么这后学两个字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本子上没看到，他换了一个字，换了名。啊，这个是金陵刻经处的刻板，清朝时候把这后学两个字改作名，因为莲池大师是明朝人，啊，当时啊他没有用这个，他自己写这个题目是后学。故行云起寺沙门主弘书，他原来是这样的啊，所以古德法师这个笔记上啊还是记来的原来的字样啊，现在把后学两个字改成了名字，改成朝代了啊，这是人体啊。法体下字系事，那么这个向下呢，这是解释苏超的这个本子的题目的意义。今若闻至仙理应略成啊总义啊，这题中啊约有四对，就是开略的书。第一呢是通别一对，通则金之一字，别则佛说等五字。这是指的经题，这个经题是佛说阿弥陀经六个字。经这一个字是通体，凡是佛说的都称之为经啊，这个我们不必细说啊，我们这个讲堂讲的经很多啊。佛说阿弥陀是别题，就是这个题是跟每一部的经题不一样的啊，专指这一部经。那么第二呢，又能所一对，能是能全全序，那就是经字啊，所全呢是佛说阿弥陀啊，所以这个通呢是能全，别体啊是所全。第三呢是教理一对，佛说经是教，阿弥陀是理啊，什么理呢？后面会说到，在此地不必多说了。第四人法一对，佛说即是人啊，这个佛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即是法，阿弥陀也是人啊，也可以把它看作法啊，因为它的意思是法，西方教主他也是这个名号，以这个法作为自己的名号啊，所以我们在通常讲弥陀经啊，这个经题是单人立体啊，而莲池大师给我们来说明啊，这个题里头是有人有法啊。那么下面呢，这就细说了啊，一个一个字来给我们解释啊。首佛子，这就第一个字，经题里的第一个字，佛说阿弥陀经疏钞，这第一个字，佛字，即释迦牟尼佛， 这是我们的本思。第一下所讲的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希望大家特别留意，不可以把它当故事听。从斗帅降生王宫，为悉达太子，佛陀的实现必然是先以五处菩萨的身份，就是后部佛以这个身份呢出现。后部佛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内院，斗率天的内院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知足，你们想想这个意思知足知足则常乐莫有一法了，不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内院呢是菩萨居住的所在，所以斗率天是我们娑婆世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土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欲界二十八层天，连我们这个地球一共是有三个处所是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些人间这个地球上是凡圣同居土有菩萨罗汉也住在我们地球上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这个欲界第四天呢是凡圣同居土，所以它有内院外院，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圣人虽然凡圣同居，斗率天人见不到内院内院这些菩萨住菩萨们也不跟斗率天人往来，跟我们这一样情形除这个之外，在第四禅有五不还天，那也是圣人居住的这都是叫凡圣同居土，尤其是等觉菩萨他所居住的这个净土凡圣同居土他住的是净土不是秽土那个都自在他能够舍他的自在，舍他的受用，降生到人间来，人间无住卧室虽然降生在人间王宫里面也是无住卧室，这要拿我们凡夫的眼光来说，这个牺牲太大了好像住在皇宫里的，现在把你送到监牢狱里面去愿意去做监去，这个牺牲太大了为什么呢？舍己为人，为了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能舍弃自己的受用享受到人间来这一点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就是叫我们要效法的佛法真正是做得非常彻底，做出来给我们看，儒家在礼记里就教给我们暗暗而能牵，就是这个意思两个安呢是说你身也安心也安，身心都安稳，这个好自在怎么样，你能够舍弃 为什么舍弃呢？为了众生啊，我为了要服务众生，为了要救度一切众生啊，我把我这个安适的环境能够放弃，能够舍掉啊，不怕苦不怕难去服务大众啊，这个才是为人呢、啊、这叫大人物，在佛法里面称为大英雄，所以佛的殿称为大雄宝殿，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能够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头，能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苦难，能为人之所不能为，这是大人物啊。所以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看过啊，这就是儒家所讲安安而能清。那么生在王宫里面是为了教学方便，这个意义很深，所以佛世现在人间都是以太子身份出现，大家没话说啊！啊，世间人所求的什么呢？富贵荣华、名闻利养啊，他呢一生下来就得到了。啊，身为太子身份，这个父王过世，他就是国王。啊，我们世间所谓是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在人间富贵到了极处了，他这个学佛，他来弘法利生，不是求荣华富贵呀，而是叫我们舍荣华富贵，能舍。出家苦行六年，成等正觉者。印度当时的宗教非常之多，所谓是96种外道，这些外道多数啊都是出家修行，修静行呐、啊。他们的苦行多半都是3年，就是出家人一定要修3年苦行。佛陀示现，你们修3年，我修6年，时间比一般宗教长啊，所受的苦比一般宗教徒要多，所以佛以后出来弘法能够降服外道，这个外道没话说啊，外道所读的经论佛通通读过，外道所修的行门佛都修过，然后佛最后下个结论，你们那些都不究竟，他可以说他是过来人嘛，如果要没有涉猎过，外道瞧不起你啊，没有法子学受啊，啊，佛说的话，我的东西你没修过，你没看过啊，你懂得什么？佛是96家外道的经典通通读过，通通修过，所以外道他的最高究竟的境界佛是通通晓得，这才能摄受外道，降服外道，多少外道跟着佛出家修行，道理是在此地啊。诸想想这个用心之苦，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啊，要学习的啊。我们今天是不能成就，原因就是放不下啊，怕吃苦啊，哎，我们再跟释迦牟尼佛比比，他什么身份，我们什么身份，他连世间一等的荣华富贵都舍掉了，跑到雪山去吃那个苦头， 他能办得到，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他能成就，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再想一想就明了了。这几行啊，是说明佛陀给我们的实行啊，这叫身教啊，用意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诚等正觉者。这几个字要特别的注意，没有说成无上正等正觉，成等正觉者，等正觉是菩萨了啊，正等正觉，因为世尊所实现的在四教里面是藏教佛，藏教佛是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只有圆教佛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个啊，等正觉的佛呢，别教的佛称等正觉，通教的佛称等正觉，藏教的佛也称等正觉，就是平常经论上所讲三大阿僧祇劫所成的佛，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这是实现的啊。因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列印身，这是等正觉啊。如果要是实现无上正等正觉，那就像我们赞佛偈里面所念的了啊，不好完转无须弥，干木澄清四大海，那个佛的身相是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佛实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肉眼凡夫见都见不到，太大了啊，这个是要晓得的。这些字样都不能够轻易地看过去啊。再看底下文，若设其意啊，这解释，我们如果解释这个佛字这个字的含义，这佛字是梵语啊，佛陀也的略称，此梵觉者，此是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的文字的意义呢，也是觉的意思啊。底下再加以解释，为觉了性相之者啊，先要拿现代哲学术语里面就是来说。宇宙万有的本体相呢，是宇宙万有的现象。从法里面说，现实法性，真如本性，相是法相，是法界一真庄严，这些就是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于整个宇宙人生本体现象，当然就包括了作用，彻底的觉了啊啊，无有一法他不明了啊，这就叫做佛，是自觉。觉知自心呢，本无生灭，这个就是自觉。而我们现在呢，是自己迷惑啊，自觉啊，就是
本身的觉悟。换一句话说，就是认识自己呀、啊。啊，我们今天不明了自己啊，啊，对自己不明了啊，是自迷呀、啊。对自己明了了，这就叫自觉。啊，自觉里面达到究竟，达到最圆满、最究竟的，那就是知道自心。啊，所以整个的佛法，他这个修学呢，就是在这一个这两个字上，就是自心呐、啊。所以禅家讲啊，若人识得心呢、啊，大地无尘土。啊，佛法的修学就是要修自心。啊，自心呢，自心本无生灭。啊，从这一句来看呢，我们呢，真正是迷了。为什么呢？我们一天到晚想到有生老病死，有生灭了，不晓得真正的自己是不生不灭啊！啊，即使你要证得不生不灭了，你就成佛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就不自迷了。你还要是觉得哎呀我有生有灭，你还是迷失了你自己啊！这一个境界非常非常之高啊！要如何才能够觉悟到自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那你就得要好好的来研究这一部俗超演义啊，我们这个期限定的是3年，3年如果诸位认真来修学，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答案。啊，不但能够达到答案，中等以上的程度可以能证得。啊，这一证得了，就是了生死超三界啦。啊。莲池海会呀、啊，就有份了。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也制作了莲池海会的身份证，希望诸位来领取。啊，真正发心，我们来共同修学。啊，我们以这个3年时间来求的一个结果。第二呢是觉他，他是指境界，除了自身之外叫他，诸位要记住哈，是自身之外，没有说自心之外啊，因为那个他还是在自心里面包括着的，啊，只可以说身，自身之外呀是他。所以后面才说自他不二啊，都是一心所变现的。觉他呢，觉一切法无不是如。这个如的意思啊，真真是无有穷尽，不可思议。入了经文，这入经文是相当长的时间啊。经文开头第一句如是我闻啊，这个地方讲的如就是经粗那个如是我闻的如啊，这一切法无不是如，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说啊，靠这个禅宗的这个术语，无有一法不是心，
禅家说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见性成佛。
这个如的意思，如是讲相，相如其心，心如其相。啊，我们的古大德常用比喻来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所谓是以精作气呀，气气皆精。把这个精呢比作心，把这个气呀比作相。啊，相是不是精呢？啊，相是精嘛，啊，精就是相嘛。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我们听得也听得很清楚。啊，可是怎么样呢？我们这个性跟相两个就是合不起来，我们就着了相见不到性啊。诸位几时能在一切现象里见到性啊？那叫你见到如了。天台大师有这个境界。啊，你看他在《法华经》上所讲的，啊，他讲这个是如是，把是如是一展开，百界千如，无有一法不如，无有一法不是。啊，他入了这个境界。他虽入这个境界，他老人家太谦虚了，太客气了，他不承认。啊，他往生的时候，学生问他：“你老人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是什么品位？”他告诉人是无品位，无品位没见性。但是他住法华经，你看看法华经文句，那不是无品位能够说得出来的。大师太谦虚了啊！啊，他谦虚，为什么谦虚呢？有道理，大慈大悲。如果要是以他自己境界来讲，啊，那是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上品上身。我们听了之后，哎呀，毕竟他是一代祖师，我们没份呐，我们办不到啊。啊，只有羡慕而已呀。他要一说他无品位，想想这个东西行啊，我也可以做得到啊，给我们是多么大的鼓励。啊，无品位能往生，我们人人都能往生。啊，那就是说明心见性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得到的，无品位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些处所去体会佛菩萨祖师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啊，时时刻刻，啊，念念的视线，句句的言辞，都是为了摄受一切众生，是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正善缘，啊，也就是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善缘。啊，这是就他的意思。第三个是觉满，二觉里缘称之为满。二觉是就是指前面自觉觉他，自觉觉他了，都圆满了，这就称之为觉满。那么这个觉满里面呢，也有层次不相同。啊，比如四教的佛都叫做觉满。啊，那么诸位就晓得了。藏通别教虽然叫觉满，并不是真正的圆满，唯独圆教的佛才是真实的觉满。 那么这三个意思可以说许多经论里面都是这个讲法。若准其信呢，一章三义。准就是准则啊，要是拿起信论做一个标准，以起信论来说，也明显的给我们说这个佛有三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觉，这三种觉。起信论里面第一个叫始觉，始是开始，即能证智。那么我们今天在座诸位同修，在起信论里面所讲的这个三觉啊，我们都有相似的始觉。你要是没有始觉，你今天就不会到此地来参加我们这一会了啊！你肯发心到这来参加这一会，这你开始觉悟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始觉为什么叫相似的始觉呢？不是真正的始觉呢？啊，这个相似的始觉还是真实的始觉啊，这个不是假的，不过它的时间呢很短暂啊，这一念觉了，再一念又迷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觉的时候少，迷的时候多，我们这个觉啊敌不过迷，还是被迷惘牵着走啊，这个叫相似的实觉啊。如果真正的实觉，它证得之后永远不退了。换一句话说，它这个觉的力量啊能够抵得过迷啊，这又开始啊慢慢希望能够起入啊。所以实觉能证啊，本觉呢是所证啊，而本觉就所证之理啊，本觉是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换一句话说，人人都个本觉，本觉迷了，所以就变成不觉了啊，凡夫不觉啊，因为我们有本觉，本觉是佛，所以佛在华严，在圆觉会上明白地开示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说本来成佛？因为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圆满的本觉，那当然是佛嘛。啊，可是你现在是你是迷惑颠倒的佛，啊，佛是觉悟自在的佛，我们是迷惑颠倒的佛，啊，这是受用就不一样啦。佛看我们迷惑颠倒，他以种种方便呐，啊，来诱导我们，来开启我们，希望我们呢豁然觉悟，又恢复到本觉，这就叫佛度众生。啊，可是我们自己这个恢复实在的靠佛力量来诱导，真正觉悟呢是自己，自己要一味不觉，单单靠佛的诱导那是不成功的。
所以自己一定要觉悟。你要觉悟啊，处处啊要注意佛菩萨相之时啊，真实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同时启发我们的啊。所以刚才讲，从释迦斗率天这个降生王宫，示现出家苦行六年，乃至于设法立身，都给我们启示啊，都给我们做榜样啊！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大彻大悟啊！我们能够看出这些意思，这就是实觉啊，与本觉的离体上的作用就暗暗的相合了。第三者究竟处，为至于离明十本般啊，能证之知，所证之理是一不是二，这就叫究竟处啊，这就叫成佛了。所以成佛就成就究竟觉，就真正觉悟了。我们今天呢是不得其门而入，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没能够统一啊，能证之智跟所证之理呀、啊、是二不是一，能所是二啊不是一啊，是二啊，就不得其门而入了啊！注意这个地方要特别特别注意到。你看《坛经》里面，印宗法师那了不起的法师啊，他是一位讲经的法师啊。遇到六祖的时候啊，曾经向六祖请教黄梅宗旨。啊，祖师告诉他之后，他又提这个问题，啊，他说黄梅有没有说解脱禅定？啊，六祖当时就点醒他，说禅定解脱不是佛法。我们听得好奇怪啊。那大经大论里的一天到晚讲禅定解脱，怎么禅定解脱不是佛法呢？他那个用意在底下一句说出，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你想想这个味道。那么换句话说，能证之智，所证之理，如果是二法，不是佛法。离智一如离智不二，这是佛法。所以佛法就觉悟了，佛法是觉法了，不是佛法是迷法了。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从早到晚，连做睡觉还不老实，还要做梦啊，行识梦识通通都落在二法里头，即使你曾经统一过，什么时候你能够真正住到不二法门了，那就入了门了。即使一入不二法门，给诸说啊，你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圆教初住菩萨在大乘法里面叫见道位，你从这一点开始见到了啊，见到什么道呢？见到万法皆如啊， 见到性相不二啊。
这要是在用在念佛上，给诸位说，是你粗正理业心不乱，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上品上身，花开见佛。啊，我们非常殷切希望诸位同修好好的利用这个三年，达到这个目标。啊，这是不单是释迦弥陀对我们这个殷切期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对我们期望的。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了，那是真实报佛恩呐！啊，这叫是真正报恩者，精进所愿佛者，这是指本经的。乃善觉居缘，释迦世尊言。这一句话点的跟前面味道就不一样了。前面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实现是藏教佛，为什么呢？成等正觉啊，那是从什么？从几上说的？这一句呢，是从本上讲的。诸位读过《法华经》晓得，本集从本上说，释迦牟尼佛老早就三德三觉具缘了，他是圆教的无上正等正觉了。从本地上来看，从视线的样子上来看，是等正觉就跟智者大师一样他老人家视线的是无凭往生，从吉相上说的，吉上讲的从本上讲的，最低限度也是等正觉不是等正觉，那个法华经文句决定说不出来这些地方我们都要会看又佛地论说，佛有其十义，天台六极，华严十身，详具后文。后面都引着有，此地就不必多说了。佛地论里面说佛有十个意思。那么这是一般讲佛这个字三个意思。三觉，起心论里也是三个意思，佛地论里有十个意思。智者大师讲有六界佛。华严经讲有十身佛，这些都是开合不同。以后我们再会读到，读到的时候再说。这是经题里的第一个字的意思。那么诸位想想，这个经呢，这个要是把它翻成白话文，你是怎么个翻法？没法子过去也有人拜托我，要我把佛经翻成白话文呢，就便利流通，大家一看就看懂了。你说这一个字里都含这么多意思，你叫我怎么翻法吧？所以我常劝同学啊，好好的念文言文这个要紧文言文是每一个字里都含无量意随着你自己程度境界前身，你看的意思不相同但是都是真实意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再看第二个字，书，说者以宣言得名， 这两个字就不能大意了。宣是宣扬，
口舌；
言呢是表演，动作。啊，一举一动，啊，我们面部种种表情，都叫言呐。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听经呢、啊，现场的时候用，把它录成录影带，用电视去播放，打对折。那虽然也看到这个形象，味道不一样。如果再用录影带呢，又要打个对折。不及现场啊！啊，那是什么呢？实实在在不得已呀、啊，哎，再用这些方法啊。那么就是现场，要是有这个因缘，决定不能放弃过啊。这个舍弃了，那真是开经偈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我不是在此地跟诸位说我说的怎么好啊，我们这一会难遭遇啊！啊，我们哪一辈子有这么深这样的善根福德因缘，碰到了弥陀经苏超演义啊，有这么多同学大家在一块共同研究讨论啊，在一块共同共修，太难太难了啊！这种因缘真真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细细想想啊，今天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我们这一会呀、啊！啊，苏超演义这个会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一会了、啊。啊，我们晓得在全台湾没有，啊，其他地方更不可能有，就知道这个法会的殊胜，所以它是宣扬表演的，设的是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长乐为一，长是舒畅。没有障碍了，越是喜悦，这种越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两句是解释说怎么个舒畅，怎么个喜悦，我们没法子想象。下面呢，大师还给我们解释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呢，就是“长乐为义”这一句的注解。四无碍边为体，啊，这个四无碍就是四无碍辩才。第一个是义理，啊，我们讲道理，完全通达。没有障碍啊，这是四无碍辩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啊，事出世间这些道理都明白了，决定没错解，通通明了。第二个是法相也通达啊，这个意识如果拿性相来讲就是法性，要是拿这些的名词来讲，就通达本体，就是义无碍；通达现象，啊，在佛教里通达法相，就是法无碍。啊，第三个条件是词，词是言说， 言语没有障碍。前面一是理，法是四，理无碍，四无碍，这言辞无碍。啊，你有很好的这个言语，啊，有表达的能力，将你自己所证、所见、所闻能够说得清清楚楚，是别人能够理解。此无碍，还要幕后一条啊，要说无碍啊，要是爱好喜欢，他喜欢讲，如果他前面三个都句子他不高兴，他不喜欢讲，那也没有办法了。他喜欢讲，喜欢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啊供养别人啊，利益众生，这是大悲呀。前面的三条是大智啊，幕后这一条是大悲呀。大悲是动力啊，喜欢说，喜欢帮助人啊，这是长乐之体啊，他才能够快乐啊。长则长，处世之本怀啊！你想想看，佛为什么从斗衰降生到王宫？为什么舍利王位出家苦行啊？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休。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为的什么？这就讲到本怀了，为了度众生。视线这个样子，就是告诉你，你要想真正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把这个世间一切写得干干净净。才有资格办到，还有一丝毫的牵挂，那是障碍呀！啊，别说障你正等正觉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下品下生都被他障碍住，这个事情麻烦呐，所以。一定要舍啊！佛如果自己不舍，怎么能叫别人舍？自己不舍得干净，别人听了他的话不相信呐！啊，他自己真的舍得干干净净，当时之人见到他没话说，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后来的人读佛书的人也没有不敬佛，真能舍就没有障碍了。你这有障碍你要反省，你没放下，你没舍得干净，你才有障碍。这是说出了佛出世的本怀，他能够达到帮助众生的目标，这个是非常的舒畅啊！啊，所以畅啊，对自己越则与众生之互益。佛一出现在世间，众生得到利益了，根熟的众生得度了。未熟的众生帮助他生熟，未种善根的众生帮他种善根，已种善根的众生帮他增长。换句话说，一切众生呢，没有不得利益的，这是佛喜欢的。
么这个说是通途的说法，是一般的讲法。本经呢又有它特别的意义，比这个味道更深更浓啊。这底下说敬以如来九修九正念佛，这说到本经这个说字。我们注意这个九，九修九正，这个字样只能用在圆教佛，藏通别都不能用这个字。九修九正啊，梵王经里面所讲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已经8000次了，他老人家实实在在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要觉悟啊。他正道最究竟最圆满，一切法门里第一无上的法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念佛三昧，就是西方净土。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法门，你要是把千经万论都遍了，真读通了，你就晓得这个经是一切经里的第一经，持名念佛是无量法门里第一法门。我们今天这个道场在十方法界里面，别说在地球上，第一道场，诸位参加这里说诸上善人当之无愧呀、啊！一定要珍惜自己啊！啊，不要离开这个道场又下去了。这个道场是上善的，一离开道场就变成下善了，啊，就往下走了。这个要不得，啊，要保持，要精进啊！啊，这个是我学佛30多年。啊，在讲席上25年才发现佛教一个这个秘密呀、啊！啊，在过去啊都是当面错过，没认清啊，现在真正发现了啊。那么佛说出这个经，说是这个法门，那痛快极了。珍惜，运之在怀，舍得机。虽以四遍宣言，长夜奔怀，令随机合一，故曰说也。啊，这个是我学佛30多年，啊，在讲席上25年才发现佛教一个这个秘密呀、啊。啊，在过去啊都是当面错过，没认清啊，现真正发现了啊。那么佛说出这个经，说是这个法门，那痛快极了啊。珍惜，运之在怀，舍得机。虽以四遍宣言，长夜奔怀，令随机合一，故曰说也。实在实在是太难得了，难得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大因缘啊，能够有这种机缘能说出这个法，这个意思说明这个世界众生成熟，有人相信，有人能接受，有人肯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一生成佛。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一生成佛，只有这一个法门一生成佛。任何一个法门不见得很稳当啊，只有这个法门最稳当。永明大师所讲万修万人去，一个也不落空。 可是你的修行也得有个条件，那就是如理如法。理哪里呢？苏超演义里面给你讲的清清楚楚，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方法怎么念法呢？这个方法也在苏超演义里面啊。我们要解刚圆满给诸位提示到的一句佛号啊，深深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他怎么不快乐啊？生生都是盖罗八教云摄五宗，真是妙不可言呐、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诸佛的大宗持法门，几个人能把它认清楚呢？所以今天我特别将藕益大师这个念佛开示印成单章赠送给诸位啊，这个单章诸位带回去，最好是把它念背。啊，你要真正把它念背过来，意思都懂得了，你必定会死尽偷心，一心念佛，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莲池海会呀，你的名字就高高挂在上面了。